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讲这些过程这些故事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非基督教运动呢，差不多呢是分成三个阶段，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收回教育权的非基督教运动，第三个呢就是讲反帝本华华背景下的非基督教运动，我们一个个的讲。那么这个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它的产生呢，主要是和当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要开一个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大会有关。当时呢在1922年的时候呢，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开它的第11次大会。那么这次大会呢是要有国外很多国家，差不多30多个国家的学生代表140多个人出席，加上呢中国各个省的代表400多人出席，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类型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要在中国去这个召开呢，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我刚才讲了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非常高。那么现在呢基督教要在中国清华大学是一个国内大学去开基督教的会，所以呢好多青年学生呢就非常的情绪激动，他们就反对要在中国去开一个基督教的会议。所以呢很多学生呢就发起这个反对基督教的活动。那么在这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开会以前呢，上海各个学校的学生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然后呢并通电全国学界啊。
在哪一年呢？
1922年，对。然后呢就通电全国的学界呢，号召这个学校啊学生一起反对基督教。那么当时呢在北京的知识界和学界呢就把这个运动呢哈就扩展成为一个反基督教为主，但是呢也反其他的宗教，就不光是反基督教哈，也反其他的宗教，这样的一个非基督教大同盟，非宗教大同盟，并不是也包括基督教，但是也包括其他的宗教。那这样呢在1922年的3月就成立这个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并且呢通电抗议世界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开会。当时呢很多北京非常有名的学者都在这个抗议的电报上签字哈。当时比方说像在这个上边去，在这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开会的当天，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呢就发布了一个非宗教大同盟简章，就是非宗教大同盟的一个简章。那么在这个简章完了以后呢，很多人又在北京的报纸上发表一个非宗教宣言。那么在非宗教宣言上签名的都有这个比如说当时中国很有名的科学主义的一些科学家，比如说王兴拱、吴玉、李时珍、李大钊、金家凤、邓中夏等等，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些人了，现在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谁。那么4月9日呢，世界学生同盟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闭幕。那么这一天呢，非宗教大同盟就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大会，所以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唱对台戏哈。清华大学呢是开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的大会，那么在北京大学呢就开一个非宗教大同盟的这样的一个大会哈，就凸显北京大学的这个民主与科学。那么当时参加大会的有两千多人，当时北京学界的许多的最有影响的人物都去参加这个会，并且在这个会上去发言。那么除了北京以外呢，在上海、广州、南京、杭州、长沙、厦门、福州等等各个地方呢都纷纷成立这个反基督教的组织，反基督教组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一个非基督教运动。 所以这一个呢就是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啊，主要是以这个学生，北京上海的学生为主啊，北京的知识界为主所刊载的一个非基督教运动，这个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呢，这个呢就是第一次非宗教运动呢，差不多1922年这个热高潮过去以后呢，就逐渐的就是平息下去了，无影无踪了哈，等于是没有形成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开始就是大家的热情也过去了，就开始逐渐的消减下去了，没有什么。那么到了这个1924年、1925年，差不多过了两三年的时候呢，又重新开始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那么这场非基督教运动呢，主要是以收回教育权为特点。收回教育权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我讲的，基督教的这些宣教士在中国开办了13所教会大学，实际上不止13所了，很多的教会大学。但是这些教会大学呢，当时呢都是在国外注册，比如说我这只是打个比方了，比方说燕京大学，它可能是在纽约注册，是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名下，有点像哥伦比亚大学在中国开办的一个学校。那么这个学校的学生的毕业证书呢，等于是哥伦比亚大学发的，那等于这个学校呢是在哥伦比亚注册的一个，在纽约注册的一个学校。那这个教育权好像这个主权呢是属于美国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二次的非基督教运动呢，主要是以收回教育权为一个口号。好，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具体的过程。那么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收回教育权的非基督教运动呢，是在1924年开始，这样以这个广宗的叫做圣三一学校事件为这个导火线开始兴起的。那么当时呢1924年4月22日哈，在广州呢有一个这个圣三一学校，是一个英国圣公会开办的一个教会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呢当时呢4月22日发生了一个学潮。那这学潮是怎么回事呢？是在3月下旬呢，这个学校的部分学生呢要决定成立一个学生会，决定成立学生会呢，然后呢以促进学生自治，那并且准备在5月9日呢举行这个5月9号好像每年的5月9日有一个什么事件，好像有点像一个国耻日呀，是不是五四运动和这个有关啊？我这个具体的不记得，他们要做一个纪念。所以当时呢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一个英国人，知道了以后呢就严厉的制止，不让学生去进行这些活动。他说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啊，不能够擅自发动组织学生会。然后学生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就这个非常武断的这样给学生说圣三一学校是英国人所办的学校，有英国领事在广州，断不许你们的情听任你们中国人自由，就是带有一些西方的那种歧视这个优越感，就说这个学校是英国人办的学校，我们有领事在广州，你们中国学生不能在那边，好像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呢就伤了很多学生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感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个学校的学生呢就发起了一场运动呢去抗议，并寻求社会的支持。那么他们就提出呢这个几项要求在报纸上，一个呢在学校里边要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再一个呢要反对奴化教育，要收回教育权。你不说你这是英国人的学校吗？我要收回，你英国你怎么在中国开办学校哈？然后呢就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一个口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圣三一学校的这种运动呢就第一次提出了收回教育权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这样的一个就使呢就是已经酝酿很久的抵抗教会教育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就得以开展。 并且在社会上呢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当时社会上很多报纸，这个共产党、国民党办的这些报纸都发表一些文章，支持学生的这些主张，支持学生的这些主张。所以这个就是圣三一学校事件。那么在这个情况，圣三一学潮的事件里边呢，在他们的这个影响下呢，在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都开始掀起了罢课退学的浪潮，所以很多的教会的学校就退学，因为学生呢就说我退学，那迫使教会学校关闭，因为没有学生了嘛。所以当时广州、南京、长沙、福州、徐州等等啊几十所的这个美国、法国这个教会学校，他们的师生呢就开始这个罢课，各种形式，在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对教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教会教育的一个运动。那么由于学生大批的退学，所以很多的教会学校呢就得名存实亡，没有学生了自然就没有这个学校了。那么当时呢很多就是变成一个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风潮。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讲一下上海的非基督教同盟的重组。那么我们知道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曾经在上海率先成立了一个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所以这个圣三一事件以后呢，圣三一事件以后呢，到了这个1924年的8月呢，当时呢全国学联会议在上海召开。那么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呢，当时呢在上海的许多这个反教的这些人士呢也举行一个会议，也举行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就宣布重新建立非基督教这个同盟，就是把1922年成立的这个，不是22年以后就逐渐无影无踪了吗，现在把它重新组织起来，所以呢就在上海重新组成这个非基督教同盟。那么这个非基督教同盟成立以后呢，当时这个国民党的刊物叫做民国日报，他的副刊叫做觉悟，特别推出一个特刊，就叫做非基督教特刊，在里边发表很多反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些文章，发表非基督教大同盟的宣言，明确的啊这个提出同盟反对基督教的理由。所以呢这个是上海非基督教同盟的重组。那么这个同盟重组以后呢，就在全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其他的城市呢就模仿上海的榜样，在各地呢开始重新的去建立非基督教的同盟。比如说在上海以后，像南京、苏州、宁波、杭州、九江、长沙、广州、太原、青岛、西安、重庆、香港等等各地方都先后组织非基督教同盟。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形成在上海、广州、长沙、武汉四个全国性的非基督教同盟的中心。那么这个阶段呢，这个非基督教同盟的这个活动呢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继续开展分析研究批判基督教以及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活动，把这个反对基督教的思想宣传呢引向深入，就是进一步的去批判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继续的鼓动学潮，促进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那么虽然呢这个第二次呢也是叫做非基督教这个同盟，但是呢他把他的主要目标呢定为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的一切事业为目标，主要是以这个收回教育权和教育这个有关，教育有关。第三个方面呢就是 在1924年的圣诞节前后呢，发起非基督教中的活动。圣诞节我们知道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节日，那么每年在这个节日的前后呢，教会都要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所以呢非基督教同盟呢就抓住圣诞节，那提出呢在圣诞节的那一个周那一个礼拜呢命名为非基督教周，所以呢是和基督教这样对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这个号召呢就在全国得到响应。1924年的这个圣诞节前后呢，像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上海、广州、长沙、南京、济南、青岛、杭州、苏州、太原、香港等等呢，就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基督教的活动，在圣诞节的前后，所以呢就给整个基督教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这个阶段的这个非基督教运动呢，带有非常强的政治色彩，那么他的思想文化的那个色彩就开始减弱。因为比方说1922年第一次的那个非基督教运动基本上呢是一个群众自发的，但是24年这个呢就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后边的鼓动和支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在这个24年的非基督教运动里边呢，反对帝国主义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口号，就反对帝国主义，把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那么再一个呢，这一阶段呢组织性也是比较高，因为我们知道22年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自发性的组织，24年呢就是有组织性的，而且开始这个强化内部与外部的联系。那么在这一阶段呢，在舆论工具宣传上呢也开始进行加强，像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报纸都专门辟出非基督教专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第三点呢就讲一下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这个收回教育权这个运动啊，它的这个怎么样兴起的，我们大家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介绍。那么收回教育权呢，实际上最早我们知道已经在24年圣三一学校事件的时候，那这个学校的学生已经提出收回教育权。那么到了27年的7月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教育学会叫做中华教育改进社。那么这个中华教育改进社呢，1924年7月在南京开这个他的第三届年会，在这个会上呢就讨论了收回教育权的问题。那么这个等于是当时中国一个全国性的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会，那么就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问题。那么到了1924年的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开会，在这个会上呢，在提交大会的议案中间呢，直接关于收回教育权的议案就有五项，就是各个提出有关收回教育权就有五项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么这个大会呢最后通过学校内不得传播宗教的一个教案，就规定第一个呢，在各个学校里边不能够传播宗教，或者呢让学生去祷告礼拜。第二个呢，各个省的教育官厅呢应该随时严禁各个学校如遇到前项的事项，如果在学校里面祷告等等，应该撤销其立案或解散。就说呢，如果有学校在学校里边举办宗教活动呢，就把这个学校给解散。那么第三个呢，学校里边对于教师学生不论是否教徒一律平等对待啊，一律平等对待。所以到了1924年年底的时候，当时的北京政府，中国的这个北京政府呢就正式做出凡教会学校未经核准备案者，其毕业生统考国内各大学干部收录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说不承认他的学历。如果教会大学不向中国政府去注册登记，学生毕业以后呢，教育部不承认他，如果要报考其他的大学继续深造的话呢，他的学历不被承认啊。这个是到了1924年底。那么到了25年呢，这个当时呢许多中国的这个教育家学者呢就提出了收回教育权运动这样的一个口号。那么他们呢还这个 在一个刊物叫做《中国教育界》这一本刊物上呢，专门推出了收回教育权这样的一个专刊，发表很多文章去讨论教育权的问题。那么大概的主要的论点就是说，第一，教育乃国家主权，不可授予他人；第二，外国人办学有违中国国民教育的宗旨；第三，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没有法律依据；第四，教会教育不符合信教自由的宪法原则，就是教会教育。那么第五呢，就是说教会教育的效果不利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这个大规模的收回教育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个是啊，第三个大问题。第四个大问题，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反帝本华背景下的非基督教运动。那么这个呢，是到了1925年、1926年的时候。那么1925年、1926年呢，正好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高潮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就发生了几件的事情，进一步促进了非基督教运动。一个呢，就是1925年的这个五卅惨案。那么就是在当时呢，1925年的5月14日呢，在上海有一个日本的纱厂，日本的一个工厂，日本人办的一个工厂，是一个纺纱的一个工厂。那么这个工厂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工厂主呢，宣布开除这个工厂里边的12名工人代表。那么他这样呢，当时呢，就是这工厂里边有共产党哈，有共产党，有一个共产党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党员呢，叫做顾正红，他的名字大家记不记都无所谓哈。他呢就代表工人去和这个厂方去谈判，结果呢，这个工厂的这个日本的这个领班呢，就对这些谈判的工人呢，这个大打出手，就是打他们。那么最后呢，就把这个顾正红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党员哈，和另外一个工人呢打成重伤，然后呢就没有送到医院抢救，没有抢救好就死去了。然后呢，还有十几个工人呢受伤，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顾正红惨案，就是说呢，工人。这个共产党代表工人去和工厂的老板谈判，结果被老板给打死了。那么这个做出以后呢，在上海就引起很大的轰动。那么到了5月30号的时候呢，上海的学生和工人呢，就几千人呢游行抗议到这个英租界。就当时上海有好多租界哈，就都是各个国家在中国他们租用的这个地方去抗议。那么在这个抗议的时候呢，就发表这个演讲等等。那么当时英国的这个巡捕，他们去管理这个租界的这些巡捕警察了，等于是，那么就呢这个命令下去这些示威的群众去开枪扫射。结果呢，就是这个大家都没有准备，就在这个这些警也没有警告，这些警察呢就向这个群众发射这个开枪，当场打死了13个人，当场打死13个人，那么受伤呢几十个人。那么这样呢，就是这个爆发了呢这个震惊中外的叫做五卅惨案，就是5月30号的这个惨案。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就中国人呢就非常气愤，因为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把中国人打死哈，开枪，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呢就爆发了全国性的反帝的这样的一个高潮，全国性的反帝高潮，在北京，在其他的各个城市，中国的大城市，就是据说呢，中国大大小小600多所的城市爆发这个反帝爱国运动。啊，参加的人数达到1700多万，就是各地啊这样去反抗。那么所以呢，这个五卅运动呢，对于这个非基督教运动呢，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当时反帝哈，中国人反帝呢，就是反对西方。那么能够看到的西方的人最多的就是这些传教士，而且呢，这个传教和帝国主义到底什么关系，大家弄不清。所以呢，这个。教会呢无形中就当了一个替罪羊啊，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呢，五卅运动掀起的这个反帝的浪潮呢，很快就形成了对基督教的一个威胁。那么到了6月3日， 1925年6月3日北京示威游行的学生呢直接喊出了打倒基督教的口号。那么他本来是一个反帝啊，打倒帝国主义，但是呢6月3号在北京呢这个口号变成了打倒基督教，所以呢直接呢把这个反对的矛头呢对向了基督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这个本来是一个反帝的运动呢就变成了一个另外一次非基督教运动。那么这场运动呢就是从1925年的7月7日当时在上海召开全国学联第七次会议，7月7日哈。那么这个会议里边呢其中呢有好几项是和非基督教运动有关的，这个全国学生总会议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呢里边呢就里边呢这个列举出帝国主义利用办学传教不许学生自由思想限制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罪状列举了很多。然后呢又把这个五卅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屠杀中国人的事件呢加以批评抨击。最后呢他在这个里边呢就提出说呢让一部分人看清了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啊，就是说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基督教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工具，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全国学联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去推动这个非基督教的运动。第一点呢就是全国学联决定沿用1924年上海非基督教同盟的方法，将1925年圣诞节的前后呢定为反基督教周啊，前面一次呢好像只是叫做非基督教周哈，这个呢叫做反基督教周。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国学联建议以后呢每逢寒假暑假各地的学联和学生会呢应该促进学生到农村工厂揭露基督教的罪恶，说明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及资本家欺骗工人的工具，并指出基督教在乡村中过去与现在的横行霸道的事实啊，引导工人农民一起起来加入反对基督教运动的这个战线。所以呢就是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反对基督教。
这时候不是已经都是三自教会自己人，
但是还有很多都是工会的教会，都是工会。实际上呢大多数我想还是工会的教会比较多啊，传教士所做的教会比较多。所以为了这个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开展呢，那也是做了很多，这个向教育部提出要废除教会学校以及收回教会学校自办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所以到1926年6月呢全国有16个省区建立了省一级的学联，这个市县一级的学联达到320多个，这些学联呢就组织起来去做非基督教的运动。那么而且呢这个不光是在学生里边这个非基督教运动，而且呢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比方说1925年在广州开的一次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那么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什么呢？反对教堂霸占土地啊，以及呢反对教堂攻劫地痞压榨无辜百姓。就是说呢在乡村里边也看见非基督教的运动。那非基督教的运动在农村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说教会帮助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农民，导致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和农民的贫困。就是说他把这个运动呢是推向这个下层。那么在城市里边也鼓动城市的工人和其他的人士参加非基督教的运动，在城市里边也进行。所以呢当时在城市里边的效果呢比农村要显著。这个城市里边工商界人士呢基本上都接受这种反教的这种宣传。那么许多工会呢都参加了反基督教的示威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受到了一次非常强烈的一个冲击。那么许多人呢就感到说现在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于基督教在华的发展所构成的挑战比义和团事变更为严峻，因为它是一个学生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那么他们认为呢说与义和团运动 起至草莽不同，时下的反教运动是由志欲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发动和领导的，运动的最大力量潜藏在青年学生之中，运动的领导几乎毫无例外是由知识阶级所提供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这个是讲啊，说回基督教运动的这个深入。第四个呢，我们就再讲一下北伐中的非基督教运动。那么在这个运动中间呢，当从1926年开始呢，就是国民革命嘛，那么国民军呢就开始北伐，就从北伐呢就是在广州成立的这个国民政府。那么当时呢在广州有国民政府，在北京呢有北京政府，等于是北洋军阀哈。如果我们学中国历史我们都知道，所以呢广州的国民政府呢就要从南打到北，去消灭北京的这个北京的军阀政府，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那么最后呢是蒋中正蒋介石他这个最后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嘛哈。那么最早呢是在广州这样北伐。那么北伐呢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在这个军事行动里边呢，这个北伐军从南到北的过程中间呢，沿途中间呢采取了许多打击基督教的这个活动。那么所以呢它实际上呢不只是一场军事上的斗争，也是一场政治文化思想上的这样的一个征讨。那么这个当时的北伐呢，那么当时在这北伐的过程中间呢，这个各地的学生的这个非基督教的这些同盟呢又开始组织起来，利用北伐呢去对教会呢这个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冲击。所以呢当时呢北伐军所路过的一个一个城市呢，教会和教会学校都受到严重的破坏。那么这个是产生非常多的这个教堂被没收，或者教堂里边被这个受到损害。那么当时有一个人的说法，有一个历史学家他说，青天白日所到之处，基督教遭遇着一种从来未有的影响。就是说青天白日就是国民军的这个旗嘛哈，他所经过的地方基督教就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简单说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教堂学校，就是教会学校还有教会医院都成为驻军之所。就是说北伐军因为他是一个大规模的军队，他到了一个城市他住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他到了长沙，那长沙你得要住啊，这些人要吃饭要驻扎在这个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就住在教堂里边，住在教会的学校里边，住在教会的医院里边。哇、哦、他住到这些地方，这个教会不就乱了吗？对、嗯、所以他住在这些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教会遭受损毁。在北伐的这个过程中间，各地的教会呢就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教会呢就被这个很多教会呢被这个里边的设施呢都被砸坏啊，很多的东西呢被拿走啊，所以很多的教会这个说在这个武昌，说在武昌的教会他的学校没有一个不被炮火所这个轰毁啊，所以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1926年
啊，1926年北伐嘛，
嗯，
你看，那么他那时候还不是，那时候还没有进去。再一个呢，他即使他个人是，有的时候下边你也控制不住，对对。第三个呢，就是宗教活动受到这个限制和干扰。那么当时由于北伐军过了以后呢，很多这个反基督教的宣传呢非常活跃，所以呢在1926年的时候，很多地方也继续举行这个反基督教周。那所以呢教会崇拜很多人做活动就很不方便，因为你可能要受到攻击。那么在这个北伐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可以说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这个攻击呢是一个物质上的哈，一个非常严重的，等于是这个非基督教运动呢在北伐的期间是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加在一起，所以对教会有很大的冲击。那么里边最达到了一个高潮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是北伐中的一个高潮。那么这个南京事件呢，是作为一个反基督教的一个暴力事件所出现的。那么出现以后呢，被外国的政府传教士呢，就是都去拿去作为一个渲染。那么南京事件呢，是1927年的3月23日，当时呢北伐军呢到了南京城里边，到了南京城里边以后呢，那么许多这个北伐军呢就进到城里边，据说呢当时许多穿着军装的士兵的人呢，可能也不是北伐军，有的说呢就是暴徒，穿着北伐军的服装呢，在南京城里边就抢东西，抢商店，这个领馆住宅，西方人的东西就进去抢。那么如果有人不听从呢，就把他们给这个殴打，然后呢很多人呢就给打死了。那么在这个事件里边呢，主要是表现呢就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他的一个副校长叫做这个文怀恩哈，这名字记不记无所谓，就是金陵大女子大学的副校长。那么这个人呢，当时呢被北伐军给抓住，北伐军的士兵呢就要求他交出他的一块手表，是一个金的手表，金表。所以呢他当时有点犹豫，交还是不交，在那犹犹豫豫。那么这个时候呢，并且呢他和有一个士兵呢进行抗辩，说哎我不交，或者是我东西，反正就是有一些这个纠纷了。旁边的一个士兵呢就拿下把他当场给打死了，就是把这个金陵女子大学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外国的一个宣教士了啊，就把他打死了。那么打死以后呢，当时呢正好在这个时候呢，英国美国的这个军舰呢也看到了南京，就在往南京城里边打炮。所以呢当时南京城里边所有的这个外国人包括商人啊、领事啊、这传教士全都跑走了，跑到上海那边去了。所以呢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南京这个事件。因为把不是一般的宣教士，他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副校长，那是非常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士给打死。开放理由呢就是说当时南京城里边发生混乱，因为很多暴民呢去抢这些这个外国人的住宅呀等等，他们好像有点像镇暴呀。
他们是保护他们的租界。
也大概也有这样的意思吧。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事件以后呢，就造成整个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撤离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高潮。所以到了1927年7月的时候，当时呢在中国当时有8000多名外国的传教士，到了1927年的7月就是南京事件以后呢，只留下500名在中国的内地，其他全都撤到这个上海那个或者租界里边去了。所以当时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好像是这个27年的反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高潮啊。那我们就是这个最后一点，第五点，我们讲一下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那么非基督教运动它的影响呢是非常广阔和深远。首先呢，它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那么它的几次运动呢，都是得到了全国这个人民的热烈的支持，参与的人数呢非常多，是一个全国性的。第二个呢，就是非基督教运动呢，当时也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的思想。在非基督教运动前后呢，比如说有一些关于科学与宗教、人生等等的讨论，那么参加的人数之多呢，几乎包括中国当时最有名的学者，像胡适啊、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这些人都参加。而且这那么多的有名的学者参加呢，里边只有很少数的人肯定宗教的价值，大多数呢都是否定宗教的价值，否定基督教，所以这个的影响非常大。第三个呢，在这个非基督教运动中间，除非基督教运动呢，大致上呢不是采取一个暴力的形式，而是采取理性和学术的这样的讨论啊。除了这个北伐的这个时候有暴力的行为以外，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个讨论、打比仗、游行演说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的形式呢，它的影响呢就比较容易流传下去，因为你写下来的东西比较容易流传下去。如果你把教堂给打倒了，它重新建造一个，那以后的人就都不知道了。如果你写一篇文章， 放在图书馆里边就一直保存下去了。所以这种形式呢就是保存下来呢非常的完整。那么这种基督教呢非基督教运动对于基督教的种种的责难呢在今天来看呢还是有很多的吸引力。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是反对基督教，你把当时的很多文章拿出来你读一下，对现在的教会还是一种伤害，因为它里边说的很多确实是当时很有针对性的。所以呢这个非基督教运动呢使得教会不能不去正面的去回应它，究竟怎么样去回应当时这些非基督教的这个运动对于基督教的攻击，是当时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啊接着讲第十四讲，这个中国的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中国的本教会的本色化运动。那这个呢我们就比较快的讲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时间应该差不多哈。
还有一个
镜
头，40分钟，还有半个小时
哈。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讲一下这个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那么本色化运动呢，实际上呢是可以说是当时教会对于中国反教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回应啊，有点像它这个本色化呢并不是说只是非基督教运动以后才产生的，而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就逐渐产生了，但是呢到了这个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呢就比较明显的出现，比较明显的出现。那么本色化，这我们第一条呢先简单的讲一下本色化的提出，本色化的提出。那本色化的提出呢它有几个背景，有几个背景。一个呢就是义和团运动以来的民族主义的高涨，我想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我们讲到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从义和团到非基督教运动这个中间民族主义一直很高涨。那么这个高涨的情况下呢批评基督教有洋教的色彩，那怎么样把洋教给摆脱掉，一方面呢是从实际着手，就是说哎，我自立教会，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把现有的教会那个洋教的色彩给去掉啊，去掉。所以呢这就是第二个方面，万国在华参会的本色化，就是说当时呢在中国的许多这个参会由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等这些国家派到中国的这些宣教的团体，那么他们呢都是有所谓的洋教的色彩，比方说这个美国圣公会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一看就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东西，那么这些呢它是怎么样给它去除掉。所以当时在义和团以后，义和团运动以后呢，很多这些外国的参会就开始思想怎么样把这个参会的洋教的色彩给去掉啊，就是这就开始了外国在华参会的一个本色化。那么这个呢在我刚才讲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就开始有了，尤其是到辛亥革命以后，就是辛亥革命大家都知道就是1911年这个中华民国成立哈，武昌起义。那么这个以后呢由于当时呢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不断的高涨，所以呢各个参会呢就开始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这个本色化呢基本上呢就是在当时他们的这个参会前边呢加上中华两个字，加上中华两个字。那加上中华两个字呢基本上就表示这个教会呢开始本色化。比方说这个圣公会，圣公会我们一听就是这个就是西方来的参会嘛。圣公会呢他们在1912年在上海就召开了中华圣公会总会的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就组织了中华圣公会传道部，那就是前边加上一个中华。那么信义会呢在1920年也组成了中华信义会大义会，就是前边加上一个中华。长老会呢他们比较早在1901年就开始这个酝酿联合，1916年呢成立中华长老联合会。那以后呢这个中华长老联合会又吸收伦敦会、公理会等等参加，组成了中华基督教大会 啊，就所以呢基本上呢都是采取在他们的名称前边加上中华，这样呢使中国人去比较容易去认同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那么到了1922年5月的时候，当时呢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国基督教大会，全国基督教大会。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一共有70多个在华的参会的代表1200多人参加。那么在这个1200人里边呢有这个万级的传教士和中国级的神职人员呢各占一半，就说600人是外国人，600人是中国人。但是呢当时中国人呢并没有实际的这个决定权。那么这个大会呢开了8天，重点就是放在如何去回应中国的这种民族觉醒的问题上。那么所以呢就提出了一系列教会本色化的这个主张。最后呢这个会议呢就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叫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因为以前呢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都是各个参会自己有一个，比如说中华圣公会啊大会、中华卫理公会等等。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全国性合在起来的，叫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那么这个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呢就把会址设在上海，设在上海。他的总干事呢是一个中国人，叫做程静怡啊。这个就是啊、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总干事啊，是个男的。对，有点像。对，那他说呢他的任务是什么呢，是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是在华基督教啊设置的一个咨询和协调的机构，其任务呢是消除壁垒，造成一个更深的团契精神啊，推进本色教会的成长，推进本色教会的成长，并作为发表团体意见的一个场所，基本上呢是一个协调的一个机构。那么它的主要使命就是推进本色教会的成长。所以呢这一个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呢它呢成立以后呢就推进所谓的这个本色教会的运动。那么什么是本色教会呢，在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发表的这个教会的宣言里边呢就对于这个本色化做出了一个定义。那么这里边就提出说，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就是西方来的古老的传统仪式组织，尚若不是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模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有窘实在的建设。就是说我们对于西方传来的东西如果只是抄袭，不做批判，不做这个改变等等，那么这样呢不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又有系统的捐助达到自雅的目的啊，就是通过呢这个全国的基督徒呢大家共同努力哈、啊、通过呢有系统的奉献达到自雅的目的。有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这个目的，就不怕试验呢自己呢达到自治，我们自己管理自己，以前没有经验嘛。更有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个人布道，达到自传的目的，就是说呢培训自己的人才达到自传。实际上本色化就是三字，是不是自传自养自治，这样呢就达到了一个本色化。本色化就是说变成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说，我们宣告时期已到，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实验，自己裁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代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 就说现在已经是这个时间了，我们应该去推动这样的一个本次教会。所以呢，当时这个程静怡他就对本次教会做一个解释，他就说本次教会呢，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这他主要是就是说使基督教呢消除那种洋教这样的一个丑号。他所倡导的所谓三自啊，即由中国人实行自养自治和自存啊，他这个呢就是一个这个实行本色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时呢这个尤其是这个是1922年哈，那么1922年正好也就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那么这个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呢，更促使这个教会呢进一步的本色化。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教会里边由中国的这个传道作为领袖，由中国人出面，那么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合，洗刷西洋的色彩。所以呢很多我刚才讲了很多参会呢在1922年以后呢更进一步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教会呢把这个名称前边加上中华或者中国。而且呢就是说这些教会呢就是不再领西方的这个津贴，实行这个自养。那么当时在松回教育权运动的时候，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也发表过宣言，赞成收回教育权这样的一个提议。当时还有一些西方的传教士，比方说像斯图伦登啊，他们呢也都是建议美国的政府呢去脱离这个传教条约的保护，要求教会脱离这些传教条约的保护，实行呢没有这些条约保护的这样的教会。所以呢这个也是当时很多西方的传教士所提出来的。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就是中国基督徒的本色化主张。那么当时这个非基督教运动以后，中国基督徒进行怎么样回应呢？那我们去看一下。第一个呢，我们看一下当时在北京他们成立了一个北京护教团，那么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那么当时在1920年的时候，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基督徒在讨论如何回应这个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这些挑战的时候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北京护教团，那么推动了基督教的复兴运动。这个护教团的主要成员呢都是当时的基督徒的知识分子啊，比方说像吴林川。吴林川是清朝最后的一个好像进士，这个中举的，就是说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以后呢是担任过燕京大学的这个副校长还是校长，是很高的地位。还有徐宝谦，他也是这个燕京大学的教授。还有这个赵子晨，也是这个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于日章是这个青年会的总干事。这样的一些人都是基督徒中间的这个很有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集会讨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那么检讨呢这个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批评。所以呢他们这个护教团就出版一个生命月刊，那么这个生命月刊的目的呢就是满足中国人的需要，回应新文化运动的挑战，并见证基督教真理的力量与能力。那么当时呢他们的回应呢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主张用批判的精神对待中国基督教，那对所存在的教会呢所现存的体制化的教会进行一个批判性的审查。比方说他们就很自己去检讨教会里边外国传教士这种家长制的作风，那么他们比较这个专横等等在教会里边不好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这个对于中国自己的这些教牧人员素质方面不是很高也进行反省，那么他们就提出很多中国的教牧人员素质不高，正道无力，甚至言行不一，那么一般的信徒呢也缺乏基本的常识，比较迷信啊，缺乏属灵的活力与热情，甚至呢吃教者很多。吃教者就是很多人到教会就是为了有一口饭吃，就是因为当时教会很多呢他们给这个教徒呢比较贫穷的给他们
发一些这个粮食，所以很多人就为了这个去入教，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是一个吃教者啊。所以呢这种呢就是说吴仁川呢也指出说中国基督徒在信仰上存在着功利主义，功利主义，那么很多弱者信教呢是为了得到庇护，那么穷者信教呢是为了得到救济，所以这个呢不利于信仰的纯正。另外呢他们也批评说在这个礼仪方面，甚至要求信徒遵守西方教会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礼仪呢有好多方面呢不好像中国人不太能够接受，应该礼仪方面能够中国化，中国化。而且呢他们提出呢这个传教士应该把教会的行政权力交给中国的领袖，这个是就是第二点，教会行政权力交给中国基督徒。那么他们认为呢教会呢应该加速培育中国领袖以解决中国领袖经验不足的问题。那么当时他们很多很多这个知识分子的基督徒都提出呢培育中国领袖是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必由之路啊，而当前呢中那些教会学校呢对这个方面呢是无能为力的，无能为力。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基督徒本色化主张就是礼仪中国化，礼仪中国化。那他们就批评当时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就批评这个某些教会的仪式，比如说洗礼啊圣餐等等呢流于形式，流于形式。而且他认为呢这个传教士呢把西方的宗派主义强加给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呢分裂，所以呢宗派这个到了中国以后呢确实引起了很多的混乱。因为比如说同一个街上这边是卫理公会这边是圣公会，那么他们互相直接进行批评，这个是西方他们的现实带到了中国去，那么中国成为基督徒以后到底我成为圣公会的一个信徒，那么圣公会里边布道就批评这个卫理公会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容易造成这些混乱，所以呢不利于中国信徒的这样的成长。那么他们很多这个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也提出来说对于西方传来的传统仪式和体制应该重新的评估，这个是在哪一方面。第四个呢就是促进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那么很多这个知识分子他们就提出呢说这个基督教呢要应该呢以自我调整去适应新的文化啊，要使基督教呢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而且呢使基督教成为中国重建中国社会的积极的力量。那比方说像这个赵子晨他就提出来要把耶稣的自我牺牲精神融入中国文化，从而使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得救之后理应担负起重整社会的重大责任，社会的重建需要大量的个人重生，而这正是基督徒所能做出的特殊贡献。而且呢他们也这个肯定中国文化的地位，而他们认为呢大多数外国的传教士不懂中国文化，不尊重中国文化，蛮横的把中国文化视为腐朽没落野蛮加以排斥，他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呢在完善和丰富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过程中基督教应该起一个先锋作用，应该起先锋作用。那么他们认为应该从中国人的角度处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角度实际上就是本色化啊，从中国人的这个角度去做就是一个本色化。那他们认为呢这个中国人的身份的意识是中国基督教摆脱外国参会实行本色化的基础，然后在本色化的基础上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二合为一，达到呢中国文化基督化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个程静怡呢他也强调说本色教会是一个适合东方人的教会，是一个与东方文化环境融合的教会。他说中国本色教会是一个独特的分宗派的教会，是一个与中国的民族性格与中国文化及生活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基本上呢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中国的基督徒自己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怎么样本色化的主张。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外国传教士对于这个本色化的态度。 那么对于中国本色化，外国人怎么看？外国传教士怎么看？所以呢，外国传教士呢，基本上也是分成两个层面，有一些呢是赞成，有一些呢他们觉得好像还不行，现在放出去。那么当时呢，有很多这个传教士呢，对于本色化呢是持一个很大的一个保留态度。那么他们呢，对于中国人能不能办好教会呢，产生一个怀疑。但是呢，也有很多这个传教士呢，他们对于中国的本色教会运动呢，给予很高的评论。比方说，像有一个这个传教士叫乐灵生，好像他是一个叫《中国教务》这个杂志的主编。乐哈，不，是西方人，他们都是起了中国的名字。那他呢就认为说，传教士应该为中国的本色化做出努力，他这样呢，中国人就不会再认为教会是洋教或帝国主义的附庸啊。所以在1926年的时候，这个乐灵生呢，他还和其他的一些传教士到美国驻华公使馆啊，请愿要求取消美国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他是一个美国传教士，所以他才会到美国使馆去请愿去嘛。如果他是法国人，到美国使馆请愿有点滑稽。那么在这个斯图伦登，就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哈，以后做了美国驻华大使，那么他也是和乐灵生的观点十分接近。1925年上海这个五卅惨案以后呢，燕京大学的这个学生发表公开宣言，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暴行。那么这个斯图伦登呢，他当时呢就是支持学生运动啊，他支持学生运动。那么他呢，他就说，为了使我下边要讲的话不至于被误解，我首先表明我的立场和中国人民要求修改外国条约的立场是一致的，即一切不平等现象都应该被改正，一切不公正的权益都应该取消。我承认这些要求是公正合理的，我也确信啊，那些对此问题采取积极友好承认态度的国家和中国一样，从中取得真正的利益啊。他说，不仅如此，我还认为现在支配着中国人民思想的民族主义感情正是这个国家最有希望的现象。所以当时他们都是对于这个中国的本色化是采取一种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乐灵生呢，他还在上海这个发表演讲，讲三字问题中的自传，他主张由中国人根据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基督教自身的经历来传播基督教，建立完全由中国人自传的教会。所以当时呢，外国传教士对于这个本色化呢，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同情和理解。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